第三回，犬戎主大闹镐京，周平王东迁洛邑。话说申侯进表之后，有人在镐京探信，闻知幽王命国公为将，不日领兵伐申，星夜奔回报之申侯。申侯大惊曰：“国小兵威，安能抵敌王师？”大夫吕章进曰：“天子无道，废折立树，忠良去位，万民皆怨，此孤立之事也。今西戎兵力方强，与申国接壤，主公速致书戎主，借兵向镐，以救王后，必要天子传位于故太子，此一州之业也。”语云：“先发制人，即不可失。”申侯曰：“此言甚当。”遂备下金增一车，遣人赍书与犬戎借兵，许以破镐之日府库金帛任凭搬取。戎主曰：“中国天子施政，申侯国舅召我以诛无道，福利东宫，此我志也。”遂发戎兵15000，分为三队，右先锋贝丁，左先锋满野素，戎主自将中军，枪刀色路，旌旗蔽空。申侯一起本国之兵相助，浩浩荡荡杀奔镐京而来，出其不意将王城围绕三匝，水泄不通。幽王闻变，大惊曰：“机不密，祸先发，我兵未起，戎兵先动，此事如何？”国师府奏曰：“吴王速遣人于骊山举起烽烟，诸侯救兵必至，内外加攻，可取必胜。”幽王从其言，遣人举烽，诸侯之兵无片甲来者。盖因前被烽火所系，事实又以为诈，所以皆不起兵也。幽王见救兵不至，犬戎日夜攻城，谓石府曰：“贼势未之强弱，轻可视之，朕当检阅壮勇，以济其后。国公本非能战之将，只得勉强应命，率领兵车200乘开门杀出。”申侯在镇上望见石府出城，只谓戎主曰：“此欺君误国之贼，不可走了。”戎主闻之曰：“谁为我擒之？”贝丁曰：“小将愿亡。”舞刀拍马直取石府，斗不上石河，石府被贝丁一刀斩于车下。戎主与满野素一齐杀将前进，喊声大举，乱杀入城，逢屋放火，逢人举刀，连申侯也阻挡他不住，只得任其所为，城中大乱。幽王未及越军，见势头不好，以小车载褒姒和伯服，开后宰门出走。司徒郑伯友自后赶上，大叫：“吴王勿惊，臣当保驾。”出了北门，以礼往骊山而去。途中又遇尹求来到，言：“犬戎焚烧宫室，抢掠库藏，寨公已死于乱军之中矣。”幽王心胆俱裂。郑伯友再令举烽，烽烟透入九霄，救兵仍救不到。犬戎兵追至骊山之下，将骊公团团围住，口中只叫：“休走了昏君！”幽王与褒姒虎作一团，相对而泣。郑伯友进曰：“事急矣，臣拼威命保驾，杀出重围，竟投陈国，以图后举。”幽王曰：“朕不听叔父之言，以至于此。 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，俱付之叔父矣。当下郑伯叫人至离宫前，放起一把火来，以火融冰，自引幽王从宫后冲出。郑伯手持长矛，当先开路，引求保着包后母子，紧随幽王之后，行不多步，早有犬戎兵拦住，乃是小将古里赤。郑伯咬牙大怒，便接住交战，战不数合，一矛刺古里赤于马下。戎兵见郑伯骁勇，一时惊散。行约半里，背后喊声又起，先锋被丁引兵追来。郑伯叫尹求保驾先行，亲自断后，且战且走，却被犬戎铁骑横冲，分为两截。郑伯困在垓心，全无惧怯，这根矛神出鬼没，但当先者无不着手。犬戎主叫四面放箭，箭如雨点，不分玉石。可怜一国贤侯，今日死于万簇之下。左先锋满野素早把幽王车仗掳住，犬戎主看见滚袍玉带，知是幽王，就车中一刀砍死，并杀伯符。褒姒美貌饶死，以轻车载之，带归毡帐取乐。尹求躲在车厢之内，亦被戎兵牵出斩之。统计幽王在位共11年，因卖桑木工积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边妖女，逃往包国，此女即褒姒也。蛊惑军心，欺凌嫡母，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国破。昔童谣所云，月将生，日将没，掩狐积福，时亡周国，正应其兆。天数已定于宣王之时矣。东平先生有诗曰：多方图效夜庭中，烽火光摇粉带红，自觉诸侯犹似可，忍教国作丧羌戎。又陇西居士咏史诗曰：骊山一笑犬戎嗔，虎使童谣以验真，18年来犹报应，挽回造化是何人。又有一绝，单道尹求等无一善终，可为奸臣之戒。诗云：巧语谗言媚暗君，满图富贵百年身，一朝骈手同朱鹿，落得千秋骂佞臣。又有一绝咏郑伯友之中，诗曰：使府捐躯隐士亡，郑桓今日死秦王，三人总为周家死，白骨风前哪个香。且说申侯在城内见宫中火起，忙引本土之兵入宫，一路扑灭。先将申后放出冷宫，寻到瑶台，不见幽王褒姒踪迹。有人只说已出北门去矣，料走骊山，慌忙追赶。于路上正迎着戎主，车马相凑，各问劳苦，说及昏君已杀。申侯大惊曰：古初心只欲纠正王特，不意遂及于此，后世不忠于君者，必以孤为口实矣。即令从人收敛其尸，备礼葬之。戎主笑曰：国舅所谓妇人之仁也。却说申侯回到京师，安排筵席款待戎主，库中宝玉搬取一空，又聚敛金增10车为赠，指望他满玉而归。 谁想荣主把杀幽王一剑自以为不世之功，人马盘踞京城，终日饮酒作乐，绝无还军归国之意。百姓皆归怨申侯，申侯无可奈何，乃写密书三封，发人往三路诸侯处约会秦王。那三路诸侯，乃北路晋侯姬仇，东路魏侯姬和，西路秦军营开。又遣人到郑国，将郑伯死难之事报之世子绝突，叫他起兵复仇，不在话下。单说世子绝突，年方23岁，生得身长8尺，英毅非常。一闻父亲战死，不生哀愤，遂素袍缟带，率车300乘，星夜奔驰而来。早有探马报之犬戎主欲做准备，绝突一到，便欲进兵。公子成谏曰：“我兵兼程而进，疲劳未息，以深沟固垒，待诸侯兵集，然后合攻，此万一之策也。”绝突曰：“君父之仇，理不反兵，况犬戎至交意满，我以锐击惰，往无不克，若待诸侯兵集，岂不慢了军心？”遂挥军直逼城下，城上偃旗息鼓，全无动静。绝突大骂：“犬羊之贼，何不出城决一死战？”城上并不答应。绝突喝叫左右打点攻城，忽闻丛林深处巨锣声响，一支军从后杀来，乃犬戎主定计，预先埋伏在外者。绝突大惊，慌忙挺枪来战，城上巨锣又起，城门大开，又有一支军杀出。绝突前有贝丁，后有满野素，两下夹攻，抵挡不住，大败而走。戎兵追赶30余里方回。绝突收拾残兵，谓公子成曰：“孤不听轻言，以致失利，今计将何出？”公子成曰：“此去濮阳不远，魏侯老成经世，何不投之？正为合兵，可以得志。”绝突一言，吩咐往濮阳一路而进。约行2日，尘头起处，望见无数兵车如墙而至，中间坐着一位诸侯，锦袍金带，苍颜白发，飘飘然有神仙之态。那位诸侯正是魏武公姬和，时已80余岁矣。绝突停车高叫曰：“我正世子绝突也，犬戎兵犯京师，无父死于战场，我兵又败，特来求救。”武公拱手答曰：“世子放心，孤倾国秦王，闻秦晋之兵不久亦当至矣，何忧犬羊哉？”绝突让魏侯先行，拨转车辕，重回镐京。离20里，分2处下寨，叫人打听秦晋2国起兵消息。探子报道：“犀角上金鼓大鸣，车声轰地，绣旗上大书秦字。”武公曰：“秦爵虽附庸，然习于戎俗，骑兵勇悍善战，犬戎之所畏也。”言未毕，北路探子又报：“晋兵亦至，已于北门立寨。”武公大喜曰：“二国兵来，大事既矣。”即遣人与秦晋2军相闻。须臾之间，2军皆到武公营中，互相劳苦。2军见绝突浑身素缟，问：“此谓何人？”武公曰：“ 此郑世子也。遂将郑伯死难与幽王被杀之事述了一遍，二军叹息不已。吴公曰：老夫年迈无实，只为臣子，义不容辞，勉力来此，扫荡兴山，权杖上国，今即将安出。秦襄公曰：犬戎之志在于剽掠子女金帛而已，彼为我兵出至，必不提防，今夜三更宜分兵东南北三路攻打，独缺西门，放他一条走路，却叫郑世子伏兵彼处，后其出奔，从后掩击，必获全胜。武公曰：此计甚善。话分两头，再说申侯在城中闻知四国兵到，心中大喜，遂与小周公选密议，只等攻城，这里开门接应，却劝荣主先将宝货金增差右先锋备丁分兵押送回国，以削其势，又叫左先锋满野素尽数领兵出城迎敌。犬戎主认作好话，一一听从。却说满野素迎于东门之外，正与卫兵对垒，约会明日交战，不期三更之后被卫兵截入大寨，满野素提刀上马即来迎敌，其乃戎兵四散乱窜，双拳两臂撑持不住，只得一同奔走。三路诸侯呐喊攻城，忽然城门大开，三路军马一拥而入，毫无称誉，此乃申侯之计也。荣主在梦中惊觉，跨着禅马径出西城，随身不数百人，又遇郑世子绝突拦住私战，正在危急，却得满野素收拾败兵来到，混战一场方得脱身。绝突不敢穷追，入城与诸侯相见，恰好天色大明，褒姒不及随行，自缢而亡。胡曾先生有诗云：锦绣帷中称国母，兴山队里做番婆，到头不免头还苦，争嗣为妃快乐多。申侯大排筵席，管待四路诸侯，只见首席魏武公推柱而起，谓诸侯曰：今日君王国破，岂臣子饮酒之时也？众人齐声拱立曰：某等愿受教训。武公曰：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今故太子在身，宜奉之以及王位，诸君以为何如？襄公曰：君侯此言，文武成康之灵也。世子绝突曰：小子身无寸功，盈利一事，愿效微劳，以成先司徒之志。武公大喜，举爵劳之，遂于席上草成表彰，备下法驾，各国皆欲以兵相助。绝突曰：元非止敌，安用多图，只用本兵足矣。申侯曰：夏国有车三百乘，愿为引导。次日，绝突遂往申国，迎太子宜臼为王。却说宜臼在申，终日纳闷，不知国舅此去凶吉如何，忽报郑世子击着国舅申侯，同着诸侯联名表彰，奉迎还京，心下倒吃了一惊。展开看时，乃知幽王已被犬戎所杀，父子之情不觉放声大哭。绝突奏曰：太子当以社稷为重，望早正大位以安人心。宜臼曰： 故今日复不孝之名于天下矣。是以如此，直所启程。不一日到了镐京，周公先驱入城，扫除宫殿。国舅申侯引着魏、晋、秦三国诸侯，同郑世子及一般在朝文武出国30里迎接，卜定即日进城。一旧见宫室残毁，凄然泪下，当下先见了申侯，禀命过了，然后扶衮冕告庙即王位，是为平王。平王升殿，众诸侯百官朝贺以毕。平王宣申伯上殿，谓曰：朕以废弃之人或成宗挑，解旧世之利也，晋爵为申公。申伯辞曰：赏罚不明，国政不清，镐京亡而复存，乃众诸侯秦王之功，臣不能尽及犬戎，获罪先王，臣当万死，敢领赏乎？坚辞三次。平王令复侯爵。魏武公又奏曰：褒姒母子恃宠乱伦，国实府尹求等欺君误国，虽则身死，君当追贬。平王一一准奏。魏侯和晋爵为公，晋侯仇加封河内附庸之地。郑伯友死于王室，次世为桓。世子爵突，袭爵为伯，加封崩田千顷。秦军原是附庸，加封秦伯，列于诸侯。小周公选拜太宰之职，申后号为太后。褒姒与伯服俱废为庶人。国实府引求债公，孤念其先世有功，兼死于王室，只削其本身爵号，乃许子孙袭位。又出安民榜，抚慰京师被害百姓，大宴群臣，尽欢而散。有诗为证：百官此日逢恩主，万幸今朝喜太平。自是累朝功德厚，身何再整望中兴。次日诸侯谢恩，平王再封魏侯为司徒，郑伯爵突为卿士，刘朝与太宰选一同辅政。为申晋二军以本国破晋戎狄，拜辞而归。申侯见郑世子爵突英毅非常，以女弃之，是为武姜。此话搁过不提。却说犬戎自到镐京扰乱一番，实熟了中国的道路，虽则被诸侯驱逐出城，其封未曾挫折，又自谓劳而无功，心怀怨恨，遂大起戎兵侵占周江，其封之地半为戎有，渐渐逼近镐京，连月烽火不绝。又宫阙自焚烧之后，实不存武，颓墙败洞，光景甚是凄凉。平王一来府库空虚，无力建造宫室；二来怕犬戎早晚入寇，遂蒙迁都洛邑之念。一日朝罢，谓群臣曰：昔王祖成王，既定镐京，又迎洛邑，此何意见？群臣齐声奏曰：洛邑为天下之中，四方入贡，道理事君，所以成王命少公相宅，周公兴筑，号曰东都，宫室制度与镐京同，每朝会之年，天子行幸东都，接见诸侯，此乃便民之政也。平王曰： 今犬戎逼近镐京，或且不测，朕欲迁都于洛，何如？”太宰选奏曰：“今宫阙焚毁，营建不易，劳民伤财，百姓皆怨。昔戎诚信而起，何以御之？迁都于洛，实为质变。”两班文武俱以犬戎为虑，其声曰：“太宰之言是也。”为司徒魏武公低头长叹。平王曰：“老司徒何独无言？”武公乃奏曰：“老臣年逾九十，蒙君王不弃老貌，备位六卿，若知而不言，是不忠于君也；若为众而言，是不合于友也。然宁得罪于友，不敢得罪于君。夫镐京左有崤函，右有陇蜀，披山带河，沃野千里，天下行胜莫过于此。洛邑虽天下之中，其势平衍，四面受敌之地，所以先王虽并建两都，然宅西京以镇天下之要，留东都以备一时之旬。吾王若弃镐京而迁洛，恐王室自是衰弱矣。”平王曰：“犬戎侵夺其封，势甚猖獗，且宫阙残毁，无以壮观，朕之东迁实非得已。”武公奏曰：“犬戎豺狼之性，不当引入卧榻，深宫借兵失策，开门即到，使其焚烧宫阙，戮及先王，此不共之仇也。王今立志自强，节用爱民，练兵训武，效先王之北伐南征，伏笔戎主以献妻妙，庶可坚雪前耻。若隐忍必仇，弃此是彼，我退一尺，敌进一尺，恐蚕食之忧不止于其封而已。昔尧舜在位，茅茨土阶，与居悲观，不以为陋。京师壮观，岂在宫室？为吴王孰思之？”太宰选又奏曰：“老司徒乃安常之论，非通变之言也。先王代政灭伦，自招寇贼，其势已不足深究。今王扫除威晋，仅正名号，而府库空虚，兵力单弱，百姓畏惧犬戎，如畏豺虎。一旦戎纪长驱，民心瓦解，误国之罪，谁能任之？”武公又奏曰：“深宫既能召戎，定能退戎，王遣人问之，必有良策。”正商议间，国舅申公遣人接告急表文来到，平王展开看之，大意为犬戎侵扰不已，将有亡国之祸，扶起我王连念瓜葛，发兵救援。平王曰：“旧事自顾不暇，安能顾朕？东迁之事，朕今决矣。”乃命太史择日东行。魏武公曰：“臣直在司徒，若主上一行，民人离散，臣之咎难辞矣。遂先期出榜，示谕百姓，如愿随驾东迁者，作速准备，一起启程。著史作文，先将迁都缘由寄告宗庙。”至期，大宗伯抱着七庙神主登车先到。秦伯迎开闻平王东迁，亲自领兵护驾。 百姓扶老携幼，相从者不计其数。当时宣王大祭之夜，梦见美貌女子，大笑三声，大哭三声，不慌不忙，将七庙神主捆着一束，冉冉望东而去。大笑三声，应褒姒骊山烽火戏诸侯氏；大哭三声者，幽王褒姒伯服三命俱绝。神主捆束往东，正应今日东迁。此梦无一不厌。有太史伯阳府辞曰：哭又笑，笑又哭，羊被鬼吞，马逢犬逐，甚至甚至，眼狐积伏。羊被鬼吞者，宣王46年遇鬼而亡，乃乙未年。马逢犬逐，犬戎入寇，幽王11年庚午也。自此西周遂亡，天数有定如此，亦见伯阳府之神瞻矣。东迁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